老剑客爱莲池，为了深造五徒弟蒋波方，把他领到衡山护国般若寺。一进门啊，人家这的老当家的正看徒弟在这演武，后来发现爱莲池领着个漂亮小伙来了，又惊又喜，彼此见过之后进了客房。蒋伯方垂手站在爱莲池身后，那个练棍的漂亮小伙也站在人家师傅的后头。蒋伯方打量那个小伙，那个小伙打量蒋伯方，都是年轻人嘛，虽然没说话，也没交流什么感情，从眼神上是彼此爱慕。因为长辈在这坐着，当晚辈的不能多说话。就听爱莲池说了：“老师傅，此次贫道领着我徒弟来，给您找点麻烦。这老当家的是个老尼姑，看上去啊，能有60多岁，实质不然。这个人已经寿高百岁挂零了，就因为天天练气功，人家生活的十分有规律，所以看表面上非常年轻。”老尼姑闻听此言一笑：“武圣人，您太客气了，我非常欢迎你们师徒的到来。您身后这个就是您提的蒋伯方吗？”“哎，对对对，我忘了给介绍了。伯方啊，在，还不见过你师伯。当家的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我五徒弟飞天玉虎蒋伯方。”蒋伯方过来了，倒身下拜：“师伯在上，晚辈叩拜师伯。”老尼姑哈腰拉住蒋伯方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个够啊！好，好啊！哈哈哈哈！武圣人，你这徒弟算收着了，不仅人样子是上乘，看他的气质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若干年之后肯定在你我之上。爱道爷一乐：“但愿如此。我再给介绍介绍。”老尼姑一点手，把自己的徒弟叫过来了：“还不过去见过武圣吗？”这漂亮小伙跪倒给爱莲池施礼，爱莲池用手相搀，就问这小伙：“你是不是叫欧冶方啊？”“正是。”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嗨，我听你师父不止一次跟我介绍过。那么你跟伯方好像谁大谁小呢？你就叫师兄吧。伯方啊，这是你师弟欧冶方。”这经人一介绍，两位年轻人彼此施了礼，互相点了点头，就等着有机会在一起好好唠扯唠扯。他们俩退到身后不提，单说爱莲池跟老尼姑讲：“我说当家的，此次我来，我就打算深造蒋伯方，这孩子就是爱棍。可是您知道，对18般兵刃我是料之一二，对棍嘛也不十分精通，因此我把他送到您这儿来加以深造。老师傅，你得多受累了，我把孩子就交给您了，你打他骂他说他罚他都可以，无非是叫他成人。伯方啊，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找另外一个师傅，就是这位老尼姑，往后我不在你要听老尼姑的，听见了没有？”哦，蒋伯方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 合着我老师把我蹲出去了，又给我找个师傅。当着这老尼姑的面也不便说旁的。蒋五爷一笑，是是师傅，我记住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可得介绍介绍这老尼姑谁呀、啊、谁法号叫至上，江湖人称独棍神佛，至上大师。你看看女的在棍法上颇有研究，那武艺只在爱莲池之上，不在爱道爷之下。爱莲池的朋友有一般般的吗？要不怎么能把蒋伯方送到这深造呢？肯定他有特殊的本事。爱道爷跟至上大师几十年的交情了。说到这儿还有一段插曲呢。说这话是几十年几十年前呢，爱莲池那会儿很年轻，至上也不大。至上本来娘家姓徐，跟老爱家离着18里，两个人就有爱慕之情。后来呀、啊，因为双方的老人都不赞成这个婚姻，爱莲池一赌气到了万户山松竹观出家当了老道。徐姑娘一赌气到了衡山护国般若寺，把头一剃做了尼姑。这段渊源缘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咱不详细介绍了，反正您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就行。尽管他们都当了门长，尽管身份都这么高，您别忘了人嘛都有七情六欲啊，身份再高他也是人，他也不是神。退一万步说，就是神吕洞宾还谢牡丹呢，这事儿不奇怪呀、啊。因此呢，两个人虽然分开了，过了这么多的年，他们经常书信不断，互相关心。当然了，这把年纪了，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身份、地位，尤其都是出家人，其他杂念都不存在了。但是感情依然如故啊。爱道爷为了培养蒋伯方，这才把他送到衡山护国般若寺。要不是交情铁，能把他送到这儿来吗？能这么不外吗？至上大师是欣然领命，他也非常喜欢蒋伯方，就把他留下了。爱道爷呢，庙中还有事，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走了。临走的时候告诉蒋伯方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安下心来好好练棍，将来你要有出息，为师我也高兴，也不辜负至上大师的栽培。交代完了，爱道爷走了。打这之后，蒋伯方就住在护国般若寺。咱得说清了，这个庙宇非常大，没有几个人，显得空荡荡的。至上的徒弟欧冶方住的东院，蒋伯方后来的住的西院，至上领着小尼姑住的正房。就这么大个地方，就这么几个人晃来晃去的。从第二天开始，至上大师就传授蒋伯方、欧冶方练棍。这回可挺好，平时那竟自己练，有时候显着枯燥无味，这回俩人比着练。人都犯这毛病，他一比也就来情绪，他怕他压过他去，他怕他超过自己去，因此呢都有一个暗劲，叫着劲儿这么学，吊着膀子这么练。所以蒋伯方 感觉着自己的棍法是突飞猛进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蒋伯方就感觉着这能耐长了一大块。听至上大师讲，听欧冶方跟自己介绍，这棍里头有无数的精华，原来闻所未闻呐、啊！这回是眼界大开。因此蒋伯方心说，这机会我不能错过，我一定拔个高回去让我老师高兴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蒋伯方这个人十分认真，要么不干，要干就要干好。因此他一心无挂，全心悟这棍法，能力是大有长进啊。至上大师有时候就频频点头，伯方啊，你觉着你这能力长了没有？老师，我觉着长了一大截。是啊，突飞猛进啊。好孩子，就照这样往下练，你将来肯定是了不起呀、啊、我真替你老师高兴，能选中你这么一个弟子。有时候蒋伯方就说，我算什么呢？我比我师弟欧冶方差多了，我看他的棍法比我强得多得多。哎，你们俩各有所长，没事要在一起切磋技艺。两个多月之后啊，至上大师接着封信，有个朋友约他有事商量，还必须得离开衡山，所以呢，老尼姑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把俩徒弟叫到近前，说我有点事儿，我要出趟门，恐怕三个月两个月不能回来，这个庙就交给你们俩了，你们俩要好自为之，别的我不管，功夫不许耽误了，回来我要检查，能耐要没有长进，我可不答应。两个人频频点头，至上大师交代完了，带着小尼姑走了。这么大的护国般若寺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这蒋伯方就说，我师弟，你搬到我那边去得了，咱俩住在一个屋多方便呢。你说你住在那边，我住在这边，这玩意儿多别扭啊。欧冶方说，恐怕不行啊，这都是我老师安排的，我师父那人很古怪，他回来一看变化了，事先没争取他的同意，他心不痛快，我看这么住着也好，这么大的庙咱俩住在一起，万一出点事儿，他不方便，这样呢咱们可以前后呼应，彼此有个照顾。好吧，蒋伯方一听人家不愿意，也不必勉强了，就这俩小伙一人住着一个院。那么第二天出来吃饭之后，两个人就练武，练完了武吃饭，吃完饭休息，休息完还练武，老这么练嘛，几天之后了，有一天他们练个不得灵了，坐在一起闲谈，这是第一次唠闲嗑，与武术无关的。蒋伯方笑呵呵的看看欧冶方，欧冶方乐了，我师兄你笑什么？哎，我师弟啊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，那你说吧。我师弟，我怎么瞅你男神女态呢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我发现呢，你像个大姑娘似的，你长得也像大姑娘，比大姑娘还好看。你别看你练武的时候像虎，平时文质彬彬，有时候我就想，你托生错了，你怎么是个男孩子呢？应当是个女孩。一句话把欧冶方逗的是前仰后合呀，乐得上不来气儿了。师兄，你真能糟改我，我不男不女，我成了狗男女了，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哎，师兄，我问你点事儿， 你家还有什么人？一句话碰到蒋伯方敏感的神经上的了。蒋五爷本来正乐呢，这回乐容全没了，他长长的出了口气呀、啊，哎，师弟啊，我家人都死绝了，父母也没有了，三亲六姑也没了，就是我光身一个人呢。除了跟我老师之外，就是我师兄昆仑侠圣婴，剩下别无亲人了，是吗？那你打算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就知道好好练武，将来呢到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混碗饭吃，跟着我师兄圣婴呗。至于下一步还干什么，我没有这种打算，混一时说一时吧。哦，哎，师兄啊，话说到这儿了，我问你点闲事儿，你多大了？
我呀，
你看呢？
我看看不出来，二十岁挂零。
哎呀，我快奔三十了。
哦，
你怎么没成个家呀？我看你生活并不见得困难，为什么不娶个媳妇？
蒋伯方脸红了。
行行行，别提这事儿。你想想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现在一事无成，我拿什么娶媳妇？不是说娶不起，娶媳妇干什么呢？我连个家都没有，我对人家我怎么交代呀？所以现在不想这件事儿，等将来有了职业，有了固定的地方，有了固定的收入，然后再说。
嗯，那可也对。
这是头天说的话，等第二天两个人练完武了，接茬在一起闲谈。这回是边吃边谈，欧冶方这人打开话匣子还什么都问。我师兄啊，昨天我问你那话，我听你说的不是实话，我就不相信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这么大的能耐，认识那么多的人，就没人给你介绍一个。哎，你怎么又提这事儿？介绍的人是不在少数，我全不愿意，都给拒绝了。那么说师兄你眼光挺高呗。
哎，
谈不到高和低的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我高什么呢？只要人家能看上我，那我就求之不得了。哎，我师弟，你光问我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拜的至上大师？你家在哪住？家还有什么人？欧冶方听完了也长叹一声，哎，师兄啊，我没有父亲了，还有个老娘，我们住那地儿离这儿也挺远，能有80多里地吧，那叫欧家寨。我家一共三口人，我还有个妹子，我妹子跟我是孪生的兄妹呀、啊。你看着我了就看着我妹子了，见着我妹子就等于见着我了。我呢非常喜欢武术，因此拜至上大师为师，我在这全力以赴的学能耐。我妹子在家照顾我娘，我们呢就靠着打猎为生，也没有什么大贪图，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，也不富裕，也不算困难。将来我肄业学成了，能挣口饭吃，哎，我们家我估计也错不了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那你光说我了，我得问问你呀、啊，怎么你还没成亲呢？
嘿，
我跟你一样啊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现在正在学能耐的时候，想这干嘛呀？保媒的也有，我不同意，因此耽误到今天。哎，咱俩彼此这还有什么说的？这是第二天说的话。隔了两天，两个人练完武了，在月下闲谈。这欧冶方冲着蒋伯方一笑， 我师兄啊，这两天有件事我就想跟你说，我说出来你别驳我的面子，换句话说呢，哎，你别生气。蒋五爷一乐，咱哥俩有什么说的，不分彼此的，你不挑我，我也不挑你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师兄啊，你这人不错，虽然咱相处才短短几个月，我发现你的人品，你的一切一切，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难怪武圣爱莲池对你如此器重啊，你是个好人呐、啊。我突然想起什么来了呢？我想起我妹子的事来了。如果师兄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给我妹子保个媒，把她的终身许配给你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？那家蒋国芳疼着脸就红了。我师弟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哪有当哥哥的给妹子保媒的？你这男的你怎么说出这话来的？欧也芳脸也红了。你看师兄不乐意了不是？我觉着咱都是关系不错，尤其咱都是练武的人，跟一般的老百姓不一样，咱也不拘小节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看我提这么个事儿，你干嘛不乐意啊？不，我没不乐意，我是觉着你说这事儿不太好，哪怕从别人的嘴里说还差不多少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我已经说出口了，那么我就问一问你，我妹子跟我长得一样，我们是双胞胎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这不行，不行啊，师弟啊，我不是驳你的面子啊，假如婚姻大事要能定，首先得取得我老师的同意。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我现在家里长者都没了，我老师就是一家之主，老师不同意，我就不同意。另外，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，就是我师兄昆仑侠圣婴，像这种事儿，我得请示他。他不同意，我也不能同意。嚯，这么多麻烦事儿啊！那么我反问你一句，如果他们给你定了亲，你不愿意怎么办啊？不会，不会的，他们也得问问我的意见，我不同意，他们也不能做主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咱这么办行不？我家离这才80里地，你呢先看一看，如果你同意了，那都好说了。哎，你再问你老师，你再问昆仑侠圣婴，如果你看着不同意，咱就作罢，此事你知我知啊，旁人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算丢人，我也不算栽跟头，你看好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别啊别，今儿个说说就算过去了，往后休谈此事。来来来，练武练武。蒋伯方这人还挺固执，欧冶方一看不便深说了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这一天欧冶方来找蒋伯方，师兄啊，方才有人给我捎了个信儿，我娘病重啊，得让我回家去看看，我打算跟师兄请个假。蒋伯方一听，是啊，用我不用不用，我先回家看看，如果需用师兄的时候你再给帮忙，那么我走之后这座庙就交给你了，里里外外就剩你一个人，可够孤单的。蒋国芳一皱眉呀、啊，那你这意思你还得回去多是日子？不，至多3天，少则2日，留下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我怕在老师面前无法交代。我娘不是太重，我回去看一看，我就回来。好吧，那兄弟你就放心的走吧啊！这个应当好好孝顺老人呐、啊。欧冶方说完了，告辞回家。